亲爱的会众，我们今天的布道内容是路加福音十六章拉撒路的比喻。我们看他之前，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主日四，海德堡要另外拿主日四。主日四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上帝的公义和我们人类的罪是紧紧相关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来形容。第九问，他说，那么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，岂非屈冤屈人吗？回答，绝不。因为上帝造人，叫他本来有能力遵行律法，但是因为魔鬼的试探，人自甘悖逆，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丧失了。第十问，上帝是否放任这种悖逆或悖性，使之不受刑罚呢？回答，绝不。他极其憎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，并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，正如他已宣告说，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第十一问，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？回答，上帝固然是慈爱的，但他也是公义的，因此他的公义要求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，必须处以极刑，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。所以我们来这里介绍这样一个公义的上帝，一个消极的方法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上帝是对于人是这么的不公义吗？但是这里说不，上帝造人叫他本来就有能力遵行律法，所以上帝是公义的。事实上，上帝就是一直是公义的，上帝公义永远不会灭绝，上帝公义永远不会等待。这里主题在这里说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公义，可以在他的律法中间看到显明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凡不时常遵守律法所行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公义在他的律法中间有显明，他的律法可以显明我们的罪，可以引导我们，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寻求他的慈爱，寻求他的恩典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可以在一起。我们可以看，今天晚上 BK 牧师也会来讲到这个慈爱。所以我们可以看，所有的事情都显明了神是公义的，我们是有能力遵行律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造人，在亚当夏娃之前，在他们堕落之前，他们是有能力遵行律法的。为什么不行了呢？因为魔鬼的试探，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，因为魔鬼让夏娃吃了禁果，让亚当夏娃有了罪，罪就进入了人，所以从而有了后面律法。上帝有这样的律法，让我们可以来遵守这律法，也为了给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永死，也是上帝一直来告诉以色列人的，来遵行我的律法。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要遵行我的律法， 不是说你只要遵行这一点点，而是要全部的律法。所以神是公义的。所以说生活在怎么样生活的公义呢？只能来靠耶稣基督。上帝的律法是好的，上帝律法给我们是好的，是让我们来遵行律法，让我们这样的，让我们这样的标准准则来遵行他的律法，来喜爱他的律法。但是这不仅仅是在乎外表的遵行，而是在内心的，也是在耶稣这里给法利赛人说的。所以第五十五节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憎恶的。所以为了来遵行律法，为了来追求公义，我们要怎么样做呢？所以这个主日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们内心缺乏这种顺服，缺乏这种对律法的遵守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全然顺服。但是作为我们信徒，我们也要来活出这样一个顺服的生活。上帝也同样的会来奖赏那些顺服他话语的人，那心里面遵行他话语的人。所有的信徒或者不信徒都会来接受这最后的审判。当我们看到公义的时候，我们透过路加福音这十六章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内心这一章，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永远不会等待。仍然是目标于我们内心的顺服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，让我们可以来顺服他，让我们有可以来遵守他的律法。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上帝的公义不会等待。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上帝的公义的曲解。耶稣基督在这里阐明了这样的上帝的公义给这些法利赛人，让他们知道律法，让他们知道他们作为人的责任是什么。也点出了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义，自己觉得行律法的不正确性，是假冒为善的，不是在行律法，不是在真正的行公义，是亏缺了上帝的公义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他们一直生活在不顺服的世界中，他们有这么一个刚硬的心。这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一个比喻。他这样教导人，他说上帝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，从而他来解释这一个论点，来显现出法利赛人内心并没有这样的顺服，没有这样的追求公义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把财主比作法利赛人， 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他们显明了人的心里永远的在曲解神的公义。耶稣基督由这样的对比来显现出这样，耶稣基督在这里介绍两个人，两个人，并且他们对比了这两个人的名字。第一个是富人，他自给自足，但是另一个对比就是拉撒路，他是一个穷人。我们知道拉撒路什么意思呢？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者。我们后面会看到，来着重看这个，他的名字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者。但是这个富人是没有名字的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他在看着我们。一个是富人，一个是上帝是我的帮助者。耶稣基督在这里对比，十九节说他是一个财主，第二十节说他是一个讨饭的。一个财主，一个讨饭的，这两个对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一个财主，一个拉撒路，会怎么样的对比呢？一个十分有钱的，一个十分没有钱的，他们会发生什么呢？这个讨饭的不每天在这样讨饭，不断讨要生活，而是这个财主却是天天享受。这个穷人，这个讨饭的，依靠别的东西每天，而这个财主被他的财富和体面蒙蔽了双眼。耶稣基督说，这个富人他穿得很好，他的准则就是他的财富和体面。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解释说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。但是我们看拉撒路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浑身生疮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财主，他穿的这个东西，哇，是多么的财富，多么的富有啊，多么的光鲜亮丽啊。但是再看一下这个穷人，这个讨饭的拉撒路，他浑身生疮，并且还这里说着狗来舔他的伤口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瘦弱的，他几乎没有衣服，他没有衣服穿，所以他浑身有这样的疮。耶稣基督这样做更加的这样的对比，他说这个富人吃得饱足，天天奢华宴乐。他们可能有很多很红酒，很好的红酒。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喝到很多红酒，可以通过那些进口的酒啊。但是拉撒路呢，他没有食物，他十分饥饿，他只能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是多么样的一个比较啊。这样一个财主，他天天宴乐，穿着亮丽，而这拉撒路却饥饿，浑身生疮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社会的景象，一个财主，一个穷人，在这里。耶稣基督在这里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对比。我们在这里可能看到神对拉撒路可能有这样的不公平，为什么 他要这样子呢？浑身生疮呢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其实是公义的。他在这里看这财主，他是不公义的，他没有这样怜悯的心来怜悯拉撒路。这个财主只靠自给自足，自己的财富，觉着能通过自己的财富来生活，不需要任何东西。但是拉撒路这里说他是上帝是他的帮助者。法利赛人也清楚不，也太清楚不过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想让他们心中所说的。我们也知道这样，不是吗？我们也知道上帝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知道上帝律法让我们做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有能力来做一些事情，不是吗？我们可以来给别人这样的怜悯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是否显出了我们对这个穷人的怜悯呢？我们明明有能力帮助别人，但是我们却不帮助。我们是否忽略了神的律法呢？我们是否忽略了神的公义呢？我们是否曲解了神的公义呢？是否忽略了神要求我们做的呢？在约翰前书三章十七节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栽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心里面呢？不仅这一章里面不仅仅是说那些财主，而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是否来体现了神的公义，还是显出了我们内心的不义呢？不管是邻里的富足，还是真的财富上的富足，神都想让我们把我们内心这个给分享给别人，让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怜悯。不仅仅只是表面做戏，而是内心被神的爱、神的话语给激励，来这样生活，来这样公义的生活，来这样有怜悯的生活，给别的人来怜悯。雅各书也这样说，若是弟兄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需要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只是嘴巴上讲讲是没有用的，我们是要因着神在我们心中的爱来爱别人，给别人这样的怜悯。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律法，让我们可以要来遵守，但是这个财主却没有思考这些律法。我们是否思想神的律法呢？神的话语呢？当我们今天早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来审查自己，我们内心因着神的话语，因着爱神来遵行他的话语了吗？我们看到这样的比喻，可以看到这个要理问答的解释。我们是他造人是本来有能力遵行律法的，但是因着罪，因着魔鬼的试探，因着我们自己的悖逆，我们丧失了这能力，是多么的悲哀呀！我们知道， 我们不能来遵行律法，也不可能，没有这能力，因为我们有罪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来遵行律法，他的顺服归到我们身上。耶稣基督来了，让我们可以来做到公义，来行出公义，让我们也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们不能遵行律法。反之，可以来更加显明我们内心的不顺服。当我们看到神的律法，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悖逆。亲爱的会众，我们要来学习，来遵守神的律法，来遵行他的律法，因着爱他，因着爱神。我们想到了什么呢？我们这样内心是多么的刚硬。所以说，不是神不公义，而是我们内心需要被回转，我们的内心需要福音，我们要需要耶稣基督。那些信徒也是，当今天早晨听到这讲到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断的需要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内心缺乏这样的怜悯的时候，当我们曲解神的公义的时候，在我们平时生活中曲解他的公义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。我们需要神的公义来遮盖我们，把我们唤醒。因为这几节文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将要来。这也是第二点说的，神的审判的分配，就是对神刑罚，对那些不遵行他律法人的刑罚，也对那些遵行他律法人的奖赏。二十二节我们看到，那讨饭的死了，我们也看到那富足的人也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死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。财主死的时候可能也是光鲜亮丽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但是这两个人的死，拉撒路的死就是那么平平淡淡，可能就在路上，可能被烧在垃圾堆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的死亡，他们两个死也有这样的比较。他真的，拉撒路可能就这样被埋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。他就这样描述，他死了。所以他可能只是在这样不洁净的，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这样被丢下去，被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死中间，也可以看到好像是这样的不公义，但我们要记得， 最后有这样的审判。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是不会等待人的。当耶稣基督来说这样的预言的时候，说这比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财主是去地狱了，但是拉撒路他这里说什么？他说举目远远的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这是一个隐喻，说明了他去了天堂，而财主去了地狱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加来的对比，这个财主被埋葬了，但是却下了地狱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对比，有些人觉得他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民，但是他却看到了地狱。有些人就像一些垃圾被丢走了，但是他却看到了天堂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民。这就是公义，神的公义。当神的公义在我们现今生活被曲解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公义是永远是正直的，是公义的。神是永远正直的，公义的。并且在第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说，二十六节说，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。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两种永恒的命运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今生的生活看似不公义的，但是在神一切都是公义的。你看今后的生活，当死后的生活，那个妇人被永远的困在地狱里，而拉撒路却永远与神同在，在天上。那个妇人永远的在痛苦中，在地狱的痛苦中与神分离，是永久的苦难，没有结局，没有改变，没有希望。他正在经历上帝完全的愤怒和公义，他这样的折磨是永远的。但我们也看到换一面，看到神永恒的保障，为他的子民，为他的圣徒。我们可以看到拉撒路名字，神是我的帮助者，我们只有神是我们永远的保障。我们今天早晨也来到面前，我们来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永远的保障在哪里？我们以后死亡了要去哪里？我们要怎样的生活？这确实关乎了我们要怎样生活，不是吗？这关乎着我们站在主面前是怎样的状态，我们是否有这样爱。当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天堂和地狱是永远不同的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地狱都是人罪的满足，它让世人与神隔绝了。 去的地狱的人，就直接与神的恩典、与神的良善、与神的恩慈、与神的慈爱都隔绝了，与神的圣洁也隔绝了，他要饱受神的愤怒，这是永久的痛苦。这是神永远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。这样的对比，这样最终结局的对比，让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的心在哪里，我们的安慰在哪里。也来经历了这教义问答中描述上帝对他最初和实际的不服的不满，那些人，上帝造人让他们本来有能力遵守，但是在地狱里人什么都不能做。他经历了上帝公义的审判，在地狱里他的体面毫无意义，他在地上的舒适只是一个遥远的记忆，现在证明他缺乏与拉萨路分享那些地上的舒适。他的痛苦因着他缺乏这怜悯和爱的心，他在痛苦中他渴望一滴水，他恳求亚伯拉罕送一滴水给拉萨路，让他给他。他这样做是为了来减轻上帝完美而坚定的公义。富人哭着喊着需要来这样救济，但却得不到救济。如果你不悔改，如果你还在你最终这样的痛苦中间徘徊，你将会承受神这样公义的审判，这样永远的愤怒。有些人在嘲笑说，哦，可能我的朋友也会来到地狱中来一起陪伴我。不是的，是你自己，你若不悔改，你就要去地狱。所以妇人，这个妇人在地狱里面得不到拉萨路给他送的水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的公义是根据我们是怎么生活的，怎么通过神的律法来生活，怎么通过神的话语来生活。就如拉萨路生气没有饼吃，财主在地狱里也没有水喝，但是拉萨路现在去了天堂，他不再要这样吃的了，因为他在天堂里与神相交，与众圣徒一起在这样敬拜神，因为神是他的帮助者。他现在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他什么都不缺。这样的对比是多么的明显，多么的尖刻。这也对信徒们今天早上说话，我们在世上所承受的不公平，当我们今天看到拉萨路的时候，拉萨路承受了这么样的苦难，这么样的不公，这是一个功课对于我们来说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耶和华，我们是要永远的依靠耶和华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这样的不公平，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不义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，神将来有审判，他的审判是公义的。让我们来独独的依靠耶和华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。 从而让我们来这样的生活，让我们相信神，来过这样公义的生活。我们可以来相信神，完全的相信神。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救赎，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帮助者，神是这样的审判官，他会来到这里来审判世界。这也是我们的安慰，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审判会来，会来审判这世界上所有的人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世界上不义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安慰，神是审判者，神是那唯一的审判者。当妇人要求拉撒路给他递水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说，儿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当财主在地狱里的时候，让他回想起他生前是多么的享乐，让他想到他生前是多么活在罪中，这样的罪让他来到了地狱的刑罚，让他有了这样的受苦，在地狱里面永远的苦。上帝会这样分配他的公义。神的公义需要有这样永恒的刑罚。这个妇人就来到了这永恒的刑罚中，因着他不遵行律法，他永受刑罚。在他藏在他财物、衣服、实体、食物体面后面，他就必受干犯律法的咒诅。那现在那妇人完全受神的公义的辖制，要用永远的刑罚刑罚他的罪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拉撒路说神是他的帮助者，拉撒路在耶稣基督中得到了安慰，他得到了这样的奖赏，因为他受到了神公义的审判，他也有这样子来到，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因为神是他的帮助者。我们这里看到可能就是拉撒路仅仅是因为他的无辜吗？仅仅是因为他世界上受的不公平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去天堂是因为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说什么？是上帝是我的帮助，上帝帮助我。他因着寻求上帝的帮助，从而可以得到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恩待、上帝的恩典，来到天堂。耶稣基督会再来，他会再来审判。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辩解。他会审判那些不遵守他律法人，把他全然抛到地狱中，给他们永火，而给那些单单倚靠他的人，站在他话语里面的人，来遵行他律法的人，给他这样的奖赏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自己了解自己内心比我更甚，所以你们要审查自己，你是得到哪样的结局呢？你是公义的吗？你会获得神哪样的公义的审判呢？可能这个经文不是让我们无助， 让我们来到这里现实面前，让我们知道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，这两个事情都是神的公义的结果。哪样的神的公义你能获得呢？我们先来唱诗篇颂扬201篇1-3节。耶稣在这里教导那天堂和地狱的真实性，他教导人上帝的公义，他教导人两个结局，也教导了人神圣经神的话语的充分性。他让我们来悔改，让我们内心的顺服神，来遵行神的律法。不仅仅是在律法中，也在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所有的律法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盼望，神的话语。这个妇人让亚伯拉罕派拉撒路去给那他五个弟兄来讲，为了要，他说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这个财主想让亚伯拉罕可以打发一个，可以打发一个事情，打发一个东西，让他们看到这么一个标志，让他们来，可能是这复活的标志，让他们来信靠神。但是亚伯拉罕在31章又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亚伯拉罕这边所说的就是说圣经神的话语的充分性，他足够性，他足够能救你们，不需要派一个去死里复活，有一个死里复活给他们看。也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讲道人知道，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，从死里复活这一个象征的东西并不能救我们，而是神的话语。我们要信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是永远的足够对我们的救恩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公义，我们也从弥迦利书可以看到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神完全的福音，完全立法。弥迦书说什么？世人呢，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，你要向他所行，他要向你所行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心神同行。我们可以看到神公义和怜悯的平衡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美丽的色彩描绘了这一美丽的图画，不仅仅只是上帝的公义，还有他的慈爱。他这样的惊人的描绘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全了这些，让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完美的保持了这样的平衡。这幅画描绘了一个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，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上帝的公义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完全。我们知道那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，上帝把他的儿子让他打得伤痕累累，约中的咒诅落在了基督耶稣身上，约的祝福也因基督的完全圣服而归在他的子民身上。律法书保罗说什么？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大能是如此之大。神的公义在福音，在他的话里面得到了完全。我们是律法的破坏者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有能力来遵循律法，我们有能力来顺服神。因着我们的罪，因着我们的痛苦，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上了，他承担了我们的罪。他为我们所有的罪承担了一切。所以这里说，他说摩西的话，先知的话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新约的话，所有的圣经对于我们都是足够的，是充分的，对于我们救恩是充分的。神是完全的公义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如果我们今天早晨听到这神的话不悔改，你就会承受神的永远的怒火，神永远的刑罚。他说了，他来审判你，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，所这个公义必须让我们因着信心而活。这也是十分明确的，也是今天早晨让我们提醒我们大家怎么样活。如果我们来拒绝神的话语，不做神的话语，你将会像这个妇人一样。但是如果你信神的话语，然后遵行他的律法，你就会像拉撒路一样。这就是这样的对比。一个人听了神的话语，遵行了神的话语，一个人没有，这两个人都有，都承担了神的公义，一个是惩罚，一个是奖赏。这个惩罚因着他的罪，因着他的罪，因着他的悖逆，而另一个得奖赏的呢？因为神的怜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神是他的帮助者，神的公义永远不会来等待，我们要准备好。对于信的人说，你们会来追求神的公义吗？阿们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